如是有无明故，能成三行。所谓福行、罪行、不动行，这个第一部分就说到复次啊不了真心呢、啊，这个无明的内涵，这个意思。那接下来无明人行呢，就有三种行，就是一这个颠倒戏论，有我所，随这个自体存在感之后，它就有相应对于这个种种事情呢、啊、所做的反应。那么这个反应从佛法里面来讲呢，是以这三类来分。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善行、恶行，还有呢当然是无忌行。那如果是这个无忌的行为，那如果是从这个轮回啊生命流程呢推动的作用上来讲呢，这个无忌性是不推动的，善行和不善行，也就是恶行才有推动。善行当中又分一般的福德行和不动福德行。这个福行呢，就是像布施啊，这个恭敬供养三宝啊，这个讲说善法，做种种善的事情，那么这些都属于是福德行，属于福行。而这个罪行呢，杀盗淫妄，杀生、偷盗、妄语，这个邪淫等等，那么这些是属于罪行。那么还有像语言当中，像妄语，那广一点呢，有这个两舌说是非，恶口骂人呢，说狠毒的话啦，伤害人，那么这些都属于是罪行。不动行是指禅定的这个善业，就是经过修学之后啊，他能够得味道地定，能够证入初禅、二禅、三禅，乃至于非非想处定、四禅八定，这个四经定的范围内，在业里来讲呢，它属于是不动行，又称为不动业。那么之所以是说不动，是由这个有禅定业，它决定相应能够去生这个常界的天，就是到这个天界里面。你像欲界的这个福德啦、真善呢，它有可能是升到欲界天，它也有可能不到欲界天，就是相应的这个福报业。但如果是得了禅定呢，它是决定会升到这个色界天，就是初禅，升到初禅天或者初禅天以上。这个二禅呢，升到二禅天，二禅天以上，所以称为这个呢，不动业，又这里呢叫做不动行，有无明之后。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你没有了解佛法的这个缘起观、因缘观、因缘法，把这个烦恼的根断除、破除，你就做世间相应的种种追求，最多的努力也就是成为一种有漏的善行、善业啊，就是比如说你布施，布施很多，有慈悲心，爱护众生，那么这个感得相应的生命呢，就是寿命呢、长，身体健康，然后衣食无忧啊，种种资具啊，丰足，感到这么一个嘞果报。但是 对于说烦恼的断除啊、解脱啦、啊、身心自在啊、那是不可能的。就像这个世间呢，近代也好，现代也好，有些人呢，他是就像天人一样的，他这一生呢，品德高尚，德行很好，操行，这个呢，很好。然后这一生当中呢，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帮了很多很多的人。那么他来生会怎么样呢？那么依这个罪行、福行、不动行来讲呢，他属于是福行，他很容易，因为他做一生的善业了，很容易就升到欲界天当中去，那么如果他要升到禅天呢，他一定要修定，不修习禅定是不到这个色界天的。所以我们人间呢，最多大家容易知道的是人有情，动物有情，那么像天界，那么这个也有禅定之后才容易有这个嘞认知认识，那么恶鬼去等等其他，那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多数都局限所认识到的人有情和动物有情，那么从行为上来讲，这个福行罪行呢是三种，这个以善恶标准所建立的分类。那如果是依这个感业果流转来讲呢，就不依这个无记行，这无记行呢，比如说他会这个做这个工具，比如说他会搞科学发明啊，搞创造啊，他会这个比如说画画啦，这个音乐啦，某种技艺啊，那么这个种种的练习和这个造作啦，属于一种无记业，它不属于是一种福德业啊。那我们有的人呢认为说他找做了一个发明呢，发现了一个什么物质之间的道理啊，然后给整个物质工具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提升，造福了人类，这个又是如何如何贡献。那么从佛法来讲呢，这个就只是一种无记的业，他从事这样一个行业，所以有了这样一个作为，虽然从实际的生活便利的角度上来讲呢，给大家带来了帮助，但是要是变成一种善业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通过相应的这个发明呢，或者什么制作啦，然后得到了很多的这种酬劳，他再将自己的酬劳啊拿出来布施，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或者是这个拿出来呀，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啊，比如说还有比如说这个供养三宝啊，能够令友情呢有地方接触到佛法，学习佛法，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福德行，这个才是善行不然的话呢，只是在他工作职业范围之内，那是无记行。那么有的这个职业呢，有的事情呢，还是会做一种恶行你比如说屠宰业，杀生的，开赌场，那是也让人家呢耗散钱财呀，然后产生种种痛苦啊，这个业就这个从事的职业呢，它是罪行的业是障碍的业。那么就有这三种，那么这个行有了之后，从于福行而生福行死者，此是无明缘行。那就是说有福德行比如说他这个听闻啦、佛法啦，了解了相应的善法道理，知道如是因呢、如是果啦，因缘相应，就有种种世间的现象出现，所以他要求的生命里面这个呢增上 就是生命有所升华了，有所提高啊，那么就要修集善业比如说这个布施做种种帮助众生的事情帮助其他有情的事情，那么这个做的越多了，他这个福德就越大，增长广大，那么这个就是有相应的福行时。没有认识之前呢，比如说他是持断灭见的人，就是种种的庄严啊努力啊这个得到了财力，得到了之后呢就是追逐于物欲啊所谓我们一般讲的享受吃喝玩乐等等，然后折腾自己那么就不会有福行时啊这样的认知，他不会有这个认知，他觉得说反正这个事情呢我做了之后啊有了财力是我自己辛苦得来的，这我为什么要帮忙别人呢？然后当他遇到种种困难困顿的时候呢他又觉得说啊我这个只是暂时的障碍我想的办法克服了就克服，克服不了也就算了徇私外道呢他就是有点类似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并不会说对于生命现象呢这个内在机制到底是怎么回事去发现去认识，根据这个机制认识了以后从因地当中努力来改变自己来转化自己那么对于这个生命观呢有正确认识的了解佛法的人，那么他就会从根本上着手来改变自己那么这也是有个过程了，初期的时候虽然有认识，可是呢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他会有疑惑还有回转，那只有再经过一定的提高啊心才坚定才稳固，那么形成这样的一个方向认识呢就是福行时行福德业，此事无明原行。那么即使比如说了解了因缘的道理，了解了业果的道理知道善业就会产生乐的果报，恶业会产生这个苦的果报，可是烦恼大了要做了那不是这个做得到好，然后再进一步提高呢这个能做得到了，但是本身我所的烦恼还没有力量能够断除那么这个发展过程里面呢只是训的佛法的正确认识在努力烦恼有所减轻呢这个智慧有所提高这个我的这个根本正觉没有破，所以还属于在无明当中的有情相对一般的有情来讲呢它是一个善心的有情，所以称为生福行时无明缘行无明缘行，从于罪行而生罪行时所以无明缘行呢也是这个类具体的因缘而定的具体情况不同的，就是依善行起这个福行时，依恶行起这个呢罪行时像这个人呢死后终有的时候决定去生嘛，就是说会带来未来生命的延续，那根本上就是我所知对于生命有一个常想，有一个依想对于未来有一个追逐想，那这个是最初的发动，那么这个一发动之后它具体有什么表现呢，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那么这个就是它这个形成的业力趋向就前面讲福行业这里就又是讲罪行业，那么在特别是中阴的时候啊他的这种生活习惯业力习惯呢就会 很明显的表现出差异。罪行时的人，他的这个嗔恨呢、啊，或者是这个贪婪呢、啊，这个烦恼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谁的烦恼起来之后，相应的境界镜像就会起来，那么跟着这个镜像就走了，就去投胎了，转入去下一个生命开始。那么这里这个罪行时呢，它不仅仅是说了中庸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包含了刹那的时而缘起，就是我们现前的一个反应。所以人的看法呢，观察呢，方向跟他前面的种种想法是有连贯性的。所以罪行时的人呢，比如说他持种种邪见，这个持断灭邪见，持无因果邪见，这个做种种的罪恶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生罪行时，由他的这个观念决定的。此则名为行缘时，从于不动行而生不动时，此则名为这个时缘名色，那么就是有这个福行时，有这个嘞罪行时，有这个嘞不动行时，从于不动行而生不动行时，那么前面是说了此则名为行缘时，那么到这句的地方呢，就说此则名为这个时缘名色，其实它也中间可以同样加一句，从这个不动行呢起了这个嘞不动行时，那么不动行时再展开了别，那么去入的状态，那就是下一个状态，就是时缘名色，此则名为时缘名色。时缘名色就是有相应的这个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到色界的时候啊，色界天的这个境界了，它还是有物质层面的，就是经典里面讲的具体的相貌啊、细相呢、啊，说这个胎裸丝化四身呢、啊，中阴的时候转入下一身，表现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这个欲界天呢，欲界天的天人他也是化身的，死了之后到了欲界天，那么他是现这个孩童相，或者是这个再大一点，但不会具有衣服，那么等生了之后呢，这个衣服才会有。假如到了初禅天以上的天人，他化身到这个世界当中啊，他自然就现成年相，相貌是成年相，然后呢具足这个衣服，就是衣服啊等等的都是有的。那么这个天以上的化身呢，不像这个欲界人有情的身，就是污秽不净，天身呢是光明相，是清净相，有诸光明，那么他的这个色呢比我们人间的色要清净美妙。所以这个得初禅的人呢，做光修的时候，就是光修我们欲界的身体相应的粗重污秽，而这个天身呢清净美妙，那么经过这样观察的时候，就能够从这个欲界的贪爱啊贪着了脱离出来，升起初禅，离欲界欲，那么相应升到这个天的时候，他所起的名色呢也是这么回事的。所以不动行时，不动身不动行时呢，就起这个不动行时的名色，罪行时就起罪行时的名色，福行时就起福行时的名色， 那么如果从反应，比如说我们人友情的反应来讲呢，这个能够入禅定的人呢，他的这个相貌啊，你看他的眼睛呢，看他的脸孔呢，看他的这个行住坐卧啦，都是很清妙。这个脸色呢舒展喜悦，没有这个愁云呢露在脸上。那么这个福行的人呢，他因为善行多，所以看起来相貌呢慈眉善目，心意柔和。那么这个罪行的时啊，他所展现出来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一个人的相貌啊，就我们这个有的文学里面形容的是满脸横肉啊，凶神恶煞啦，这个脸呢一团黑气啊，那么这样形容的，那么这个是罪行时啊，它表现为名色，色的话就是外向物质的层面。那么还有就是说整个内在身体的状况也有关系，比如说长期造作恶行，比如说屠牛啊屠羊啊，他这个气质啊，因为杀戮太多了，所以他的身形呢粗猛粗犷，然后容易形成障碍，比如说身体的某些病某些问题，是这个样子的。那么福行的人精神要舒展，这个相貌啊要这个和睦和蔼，就有这样的这个差别，就是福行时罪行时，名色增长故，从六入门中能成四者，此是名色远六入，就是这个由罪行时福行时升起相应的名色。那么这个名色进一步发展增长，那么表现于种种的具体事情来讲，那就称为六入，就是名色缘六入，就是眼鼻舌身意六门。六门呢显现，我们讲六根门头啊，所以不同的这个生命情形，他的眼目就是这个眼神呢眼睛呢，比如说烦恼多了，这个眼神呢很浑浊，这个善行多了，这个眼神呢还比较柔和，不会有这个呢看起来啊好像有一种这个煞气。那么这个有禅定呢，这个眼睛呢眼神呢清澈透亮啊，那么它这个是六根呢所显。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在观的时候，这个六根六尘啊六识嘛，它会容易起这个相应的想，福行人呢起善想，这个罪行人呢起恶想，这个不动行人呢他是定静相应。所以看种种事情呢，它不会扰动，不产生幻动，没有定呢，它不是不动行的人呢，是随着这些境界呢起起落落的，这个心里面呢很多很多的妄想杂念纷飞，是扰动相。所以这个是名色缘六入，从于六入门而生六处六俱处者，此是六入缘处，就是这个六入啊，就是六生长门，由这个六门的对境对视，就会产生根尘合合，产生相应的处。所以比如说人呢在感冒的时候，那么他吃东西啊也觉得没有味道，这个躺在那里啊不想动啊也不舒服，看什么东西啊也没有精神无精打采的，感冒了 四大违和，四大不调。所以这个六根门头的这个处呢，它是随着一种苦相的不自在转啊。虽然说后面由处啊就生受，但是受之前这个种种处变已经就是有的了，它并不是说等到这个领纳之后受的时候才有这个样子的这个反应，这样的事情发生，实际上在处的时候就有了。所以有这个具体事项的展开，那么就是有处的现起。那你像这个常观呢，这个修定呢，比如说观呼吸，观呼吸从最开始的时候呢，它就是很粗的大概的一个情境一个相貌，知道人呢有出息有入息，一出一入，这个是我们人呢呼吸的一个状态。那么经过一定练习之后，内心啊专注了，不像原来那样散漫，所以对于自身呢自心啊了解的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具体。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呼吸的这个动态变化了，能够敏锐的觉察到，就是发现这个呼吸它会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变化，会随着身体的这个情况变化而变化，那么再进一步的时候就会能够感觉到这个呼吸啊，它之间还有停顿，吸的时候它有停顿，然后再呼，呼到不能再呼的时候这有停顿，然后就要吸，那么就一呼一吸之间呢都是有停顿的。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整个身体的触的印象就由微而著啊，就由不明显到明显呢，就很清楚很清楚的了解了，就知道了，能够确切的反映到自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触。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呼吸这个气啊相接的时候，空气跟鼻端呢相接了，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什么样的一个感觉，都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乃至于会这个再扩张到啊这个穿着鞋子走路的时候，自己的脚啊也对这个地啊等等呢有所了这个有所感觉。那么这个就是对于触很敏锐的一种洞察。那么这里说十二缘起相啊，前面说了现象观察，然后又说总相定义，到这里呢又结合现象来从某一个相来定义所谓的触，所谓的这个前面讲的无名缘形形缘实实缘名色等等，那么是要这个道理上的了解，同时也要观行上的去实践，就能够更好的理解。为什么要反复反复这样强调，反复反复这样说，说这个是什么样的处，这个跟这个六根有什么事情，实际上我们认知啊认识一个事物的时候呢，它的发展过程基本上都开始呢是一个整体印象啊，比如说今天有个人来了，我一看这个人是个男的女的啊，有一个印象了。好，那然后呢再具体来看啊，他这个长得多高胖瘦啊，行动怎么样啊，比如说行动比较迟缓啦，行动比较快捷啦，清洁啦，清丽呀 那么这个就有更多的一个了解。那了解到再过一个过程呢，那又形成一个嘞细致系统整体的一个认知了啊。只要一说到某个人，那我就相应的背景相应的事情一一都能够想得到。那么这里一重一重的讲外因缘讲内缘讲内因缘这样来观的时候啊，也是这样的一步一步做叙述的。 所以这里它有名色啊，名色再具体来讲呢，我们具体来论呢，这个色当然是物质了，地水火风呢，那么形成了这个五根呢，有浮尘根和清净根呢，那么还有这个根跟这个尘呢，跟这个境界了反应的时候，那就是六入门了，那就是六入了。那么这个六入有了之后，它一定会涉及到境界。它一定是跟镜像呢会有交涉关系，所以这个交涉关系一出现呢，就称为触啊，只要稍微一触啊，就会有。当然我们有的东西了解不到的时候，可以去根据生活状态里面的一些事情呢，可以去比拟一下，类比一下，比如说这个人早上起来的时候，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这个眼睛啊还没有完全睁开，但是已经醒过来了。那醒过来的时候，这个是定神一下啊，觉察一下。比如说你是怎么醒过来的，你醒过来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这个认知，对周围有什么反应。那么做这一个定下来思察的时候，就是发现你的精神意识经过一个晚上的睡眠之后啊，它终止了那么久，所以新的一天开始了。那么这个反应呢，感觉了，都是一个全新的状态，比较敏锐的状态。那如果今天要赶事情，那赶快就起来呀，然后这个洗漱了，然后就要出门了，那么就是急急匆匆的，一下子这个心啊就被自己要追的事情给扰动了，变得有些凌乱，那么这个就不会有细微的觉察。假如说一起来然后就去定下来醒察一下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这个由静到动中间的一个转化状态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由这个六入然后产生六聚处，就有这样的细节层面在。那么只是我们一般来说呢，都已经滑入到落入到这个受的层面，从于所处而胜彼受者，此则名为触缘受。就是触缘受，就是有触然后有受。就好像前面做过的比喻一样的，这个藤呢，它攀附的这个墙一直长，一直爬上去，圆的这个上面就是走。那么这个触一长现之后，一升起之后，那么接下来这个过程呢就升起了受。所以触缘受，于这个所处就会升起所受，摄入当中，这种变化是跟有情本身呢相顺的、相合的。那么有情就喜欢呢，能够保持住，希望能够得到。你就像这个蚂蚁啊，它闻到这个痰的气氛呢，他马上就招朋引伴，结了一群过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糖的触啊跟蚂蚁啊是相顺的，他喜欢的，所以就来了。那比如说这个蜜蜂呢，看到那个花了，有里面有这个花粉啊花蜜啊，他就飞过去了。他就是有相应的触，这个触呢跟蜜蜂呢相顺。当然我们人对于有些事情呢不会接触的，但人喜欢接触的东西啊，不见得动物就会接触。那么是各式各的因缘。同样我们人呢，有的人喜欢吃辣，有的人不喜欢吃辣了，他闻到辣就要躲开一点不喜欢吃的人，那喜欢吃的人呢闻到辣他就跑过去了。那么这个就是在一闻的时候，就是说现在来讲是说它发散飞发出这个细的这个分子物质， 当然这个分子物质对比一般讲的分子还是一种大分子物质，就是飘在空中。然后这个鼻子啊，它里面有这个嗅觉的这个感触，感触到了就传到大脑了，这个神经传到大脑皮层呢，它有个嗅觉区嘛，传到了之后呢，就有认识了，他心里面呢，对于这个气味呀，他有支持性的，他就喜欢接近。他没有支持性的，他不习惯的，他就不接纳，不接受，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从触而生受，虽然这个十二缘起了，如果从轮回相续来讲呢，那是很有一定距离的，有一定长度的，时间长度。那如果是从我们对于事情的一个反应来讲呢，它就是在一躺子之间，一刹那之间。就有这十二个缘起的过程了，只是说已发觉未发觉了，事情早就已经发生了。那如果做观修的人呢，他是要经过禅定的基础之后，结合这里所描述的现象，一层一层的去观，一层一层的醒察，那就会发现到这个触对之后有变了，变了之后马上就有反应，这个接近性的反应，是一种，那就称为乐受；远离性的反应，那这个又是一种，那就称为苦受。那觉得这个太痛苦了，比如说这个辣椒辣得不得了，受不了，不喜欢，那就是一种苦啊。那么生的触呢，碰着这个东西啊，这东西很硬呢，撞的手啊痛起来了，那就不想碰这个啊，或者是一个东西脏了黏糊糊的了，这一碰之后不舒服啊，也不想碰了，那么这个就是苦受。所以此则名为触缘受，这由触生受，了别受矣，而生染爱当着者，此则名为受缘爱。有了受呢，就会有爱，就是于这个相训的受当中，心里面认识到产生了一个回应，就喜欢了，所以对某种感觉了有喜欢了，所以你看这个蚂蚁了，它就对糖有感觉，所以它就喜欢，那么这个某些动物，比如说牛啊，牛对这个比较好吃的草啊就很喜欢，它看了就过去了，那比如说放牛的时候，如果说还有稻苗啊等等呢，这个稻苗更好吃一点，它就不吃草了，这个吃稻苗去了，那么这个就是对于相应喜欢的镜像，于这个训的时候呢，有爱着心。有染爱，那么这个就称为爱，由这个受生爱，知矣，而生染爱当着故，不欲远离好色，急于安乐，而生怨乐者，此是爱缘取于。这个染爱呢，就是对于好的受啊，心里面有欢喜，而这个取的话呢，就是对于染爱的事情呢有追求，希望能够获得，希望能够保持住，所以这个比如说好吃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苹果好吃，这个水蜜桃好吃，那么他就想如果是一棵果树的话呢，他就想多摘一点保存起来，不然的话其他人摘走了他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他就把它留一些保存一些，甚至于不告诉其他的人，怕别人也拿走了，那明天吃一点，后天吃一点啊，可以多吃一点。那么这个就是对于好色，对于这个所支持的安乐，这些能够给他滋长乐受的， 就染着其中，生怨要心，那么这个是爱缘曲，就我们世间当中啊，各式各样的这个曲，那有的人是对于吃他不在意，但是他对于玩在意；有的人对于玩他是不在意的，他对于说去探究什么东西，好奇心，满足好奇心，他有一种呢贪爱。那么有的人呢，这些也不贪爱，但是他喜欢有好名声呐、出名呐、谁都知道他了，那么他有这个贪爱，是每个人每个人呢贪爱不一样，然后为了这些贪爱呀、想尽办法，竭其所能，这个尽其力量，要能够获得，又能够保持，当然呢，一种一种的层面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是曲，生愿要已，从生口意，造后有业，此事曲缘有。那么这个曲缘有是怎么样呢？他有了这样的愿求啊，有了这样的追求啊，他的就会发生口意来造作后有业啊。所以人在这个生当中啊，起早摸黑的啊，去做生意啊，去做工作啦，去读书啊，考学位呀、特别是现代的这个工商社会、经济社会，大家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都是名来利往的。名来利往的追来追去，追什么呢？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希望，能够得到自己所理想当中的一种满足，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有正当的、不正当的，正当的情况下来讲呢，它还属于一种无记业为主。那不正当的一些种种，比如说欺骗人啦、欺诈啦、巧取豪夺啦，通过强力手段，通过欺骗手段，通过种种的方法，然后又在这个当中呢，求不得苦嘛，虽然种种努力都没有得到，没有得到呢又抱怨呢、埋怨呢，起了诸多的烦恼。所以跟这些贪嗔痴相应的身口意，那就是造作恶业。那如果说他以一定的善心啊，也是对于所爱着了有追求，但是他是以相应的法则来求的啊，比如说他要求世间的富贵，那么他学了一些道理，知道了，从这个因果上来下手来改变，所以他就做布施，这个做种种帮助人的事情，以及呢传播了善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些造作之后，他就能够增长自己的福德业，能够得广大财力啊。就像经典当中啊，某某人呢，他布施了一个阿罗汉，或者布施了一个圆觉，所以呢他感了多少多少身呢，都是这个呢资具丰饶，这个巨大势力啊，就是很大的威势啊，这个众所恭敬，众所这个尊重。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寿命呢长久啊，比如说像巨齿龙尊者啦，他很多劫寿，很多劫寿呢都是很长寿啊，就活100几十岁。那么就是他以相应的善因缘来成就这件事。所以这个后有业了，不是我们一般讲说造业造业，这一想到造业这个词呢，都以为是说造恶业啊，这个造这个种种业之后啊，会形成障碍等等之类的，其实也有这个善业都包含在，那无记业当然它不是讲未来这个生命果的，不包括在这个里面，那是善业恶业两大类。那么前面讲无明缘行的时候就说到了，是罪行、福行、不动行这三种行。所以生愿要已呢，就有这个嘞， 起牲口一业，起牲口一业，那么这个就是会感后来果的一个推动力，就以我们现实的生命意义来讲呢，就假设把一个人呢，以60年来分，前20年、中20年、后20年，那么他前20年相应的种种造作，这个想法就影响到中20年，中20年的想法造作又影响到形成这个下20年的一种推动，就是这样连贯前后这个相依。那么这里这个十二缘起呢，如果从广义的宏观来讲，就会带来你下一生的生命形态，你的投胎转世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么这个后有业呢，这个就形成了。从于彼业所生运者，此是有缘生，那么就是有这些种种业呢，就会结成，就会形成后面的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了。五蕴，那也就是形成新的有情生命体，那么这个就是有缘生。生以诸蕴成熟及坏灭者，此则名为生缘老死。有了这个生以后，生了之后呢，就慢慢这个饮食啦，这个调养这个身体，呵护这个身体，那一步一步长大，那么这个就运成熟了。从最开始父亲母血和合，然后呢胚胎发育，最后就生下来，这个就是前面讲的这个生的运。生了之后，然后慢慢调养长大，那么这个就成熟，他就独立啊，他有种种的造作啦，种种的事情呢，那么再经过一些过程之后，就走入衰老，那慢慢这个行动迟缓啦，四大违和啦，就是这个四大不调，比如吃东西啊不想吃啦，走路啊行动迟缓啦，不想走啦，那么他不管怎么样活啦，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身体就开始衰竭，五脏六腑也衰竭了，心肝脾肺啊功能不强了，很容易感到一点外在的环境变化，风寒雨雪，它就支持不了，就死掉了。所以这个就是坏灭，那么就是老死。所以这里呢，就是再进一步，这个讲十二因缘之相，无名相怎么样，形象怎么样，实又是怎么样，这一重一重又再做一番这个讲述。是故彼因缘十二之法互相为因，互相为缘，非常非无常，非有为非无为，非无因非无缘，非有受非净法，非坏法非灭法，从无始以来如瀑流水而无断绝。那么说了这个十二因缘呢相应的相之后，这里又做一个总摄，又归于总义来谈，就说这个十二因缘，因缘的十二之法是互为因互为缘的，就是比如无名跟行的关系呢，它是为因的关系，它是为缘的关系，互为因缘关系，就是依无名而有行，依行而有实，依实而有名色，依名色而有六入，依六入而有触，依触而有受，依受而有爱，依爱而有取，依取而有这个嘞有，依有而有生，依生而有老死。那么这个依老死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呢， 它实质上就是这个名色六入爱取这个发展过程。那么有了这个老死啊，有了这个爱取这个过程呢，他在其中呢肯定是有所反应，有所认知的。所以在这个反应认知当中呢，他就会形成新的有，会产生新的烦恼，然后引发未来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个生命呢，十二缘起是其中的一节，它是沿接，就是说衔接于前，延展于后的，就好像这个链条啊，像那个铁链呢，它是一环一环一环的，环环相扣，那么一直延伸的，只是说这个生命的链条啊，是没有一个尽头的，往前找不到开头，往后找不到结尾，找不到结尾，这个从生命的这个相互联系的关系，它就是这样不断开始的。就像我们生活里面的事情，你读书，开始去读，读到最后毕业拿个毕业证，那么从你开始去读书啊，是一个开头嘛，那拿了毕业证呢是一个结尾，那是不是说你有毕业证之后就结尾了？没有结尾，你拿了毕业证之后读了书啊，从我们现实意义一般来讲，就是说读书，多数人都是为了读书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将来做事情更有一个帮助，要是你是名牌大学来讲呢，就很多人应聘你，招聘你，你应聘的时候就多一个条件筹码之类的，那当然不是像过去那种原始的意义了啊，这个去求学呢是为了能够增长学问，能够通过这个学习之后啊，提高自己的思考能力，这个认识事物的方法，以及未来这个人生当中呢，生活当中呢，这个经验呢，生活有所指导。而多数的人都是为了说能够做好一个事情，能够谋得好一个职业，做这个社会的一个螺丝钉，就是这个样子而已，不像以前呢，就像有些书里面讲的，说这个古之人为学了，读书啊是为己，就是为他自己的，那今之人读书为学呢是为人的，就是我们是为社会，其实最终目的还是指向为自己，但是不是真正的为自己，是为了某一种服务，某一种事情做好。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它不是一个结束，它是你踏入这个实际社会工作当中，从事某些职业某些事情的开端。然后开端了以后呢，那你比如说你又找到了一个工作了，做事了，做着做着呢，这个有一定的起色拓展，然后又有一定的成就，那你又觉得不能再这样子下去，只甘于做好一个事情，要去做一个什么事业啦等等呢，那么又从这个所做的事情跳离出来，那又形成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它是前后相依，这个一个接的这个变化的。那么前面的事跟后面的事有没有关系？它有这个相联系性的连贯作用，但是呢前面这个事情它不会干预到后面这个事情来，后面这个事情呢就是后面这个事情。所以由此展开了我们这一生当中啊，从小长到大，然后慢慢壮年，慢慢将来走入暮年老化，最后衰朽死亡。所以你这个整个发展过程来讲呢，它都是开始结束开始结束，这样连续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十二缘起只是更完整性的更具体的来揭示了这个生命流程。那要是从相应的心理层面来讲呢， 也这个从一个切面上解析了我们心理活动的这个变化性，动态的变化性。那么这个动态变化性它是前后联系，境界是交涉交参反应的。就比如说我第一次见这个人的时候，那我要见这个人呢，首先有一个自我个体的感觉，觉得自我个体存在，那么对应的有这个观察者，见这个人的认识对象。可是在最初始的一念的时候，就是由自体自我出发的，也就是这里讲的无明。那么起了之后呢，因为人的生活背景啊，教育这个所认识的道理啊不一样，所以他就会有这个种种背景的参与干预。他不讲干预，不觉得干预，实际上是有的。所以看一个人的时候就带有了这种呢叠加的成分啊。比如说这个人呢，他因为以前被骗过啊，很多人骗过他，所以他看一个人的时候，先第一个带着一种怀疑的眼光，审慎的眼光，今天见这个人他会不会骗我呢？他这个人诚不诚实呢？是不是可信赖的人呢？那么这个成分会比较多一点啊。那比较小孩子的时候，他这个没有这种多的比较，就是比较平白的中性的来看人啊。那么有的人呢，他就是很多的角度，这又看一个人他的这个相貌气质，反应，这个条理等等，因为他所受的一些认识啊教育啊，有识人之术啊，就是他学过一些，了解过一些怎么样来接人，接待人，判断一个人。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无明原形。行缘识，识就是了别嘛。正现前的这个人呢，对他开始做观察。那么这一做观察的时候，那就是有识聚起的名色识蕴啊，那就是有物质这个色，有感受，这个有受，有想，有这个呢受。行这些活动，那么一有了之后呢，就是怎么样？对这个人呢，他就这个，比如说是具体来了别的时候，那是看到什么形象？那是眼睛的关系，眼识的关系，那么听到他说话的声音语气啊，这个声音气足不足啊？还是说话有气无力了，无精神不够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感受，比如说这个身体啊有气味啊还没气味啊等等之类的啊，那么这个是这个鼻识，所以就被形成六根呢，六入门的反应参照进来啊，那么这个就是有触啊，那么触有进来之后呢，那么就是有这个受啊，那么像有些人呢，他这个你一接触到的时候呢啊，你就觉得有一种好像凶啊，这个人呢、好像很有嗔心，这个很不容易接近啊。那么有的人呢，你一碰触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人呢很高傲的，心高气傲，说话很难说话，很不容易说到一块，那么就有这样一个反应，这个就是触，然后有受。有了受，有这个反应之后呢，你就觉得应该怎么样啊？这个人不好打交道啊，你就谨慎一点啊。那这个人比较平易近人呢、啊，你就觉得很舒畅啊，很放松啊。那么就有相应的反应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有更具体一些的认识，谁这个受有染爱。那么这个染爱并不一定就是说我们讲贪求啊等等呢，其实就是说训你的心理层面接纳还是不接纳啊。那么有了这个认识之后，就会有乃至于取啊等等啊，就是这个一个倾向 就是我不喜欢接近这个人，我喜欢接近这个人。我们推辞排斥一个人的时候啊，其实从这个染着这个追求的角度上来讲呢，它是一种反方向的追求，它也是追求，你追求离开也是追求，你追求走近你同样也是追求。那么随着这个之后呢，就是有一系列的反应认识，那就形成对他的这个印象，那就有了，有，然后就有生了。生的话就是生新的五蕴，这个新的五蕴并不是说你马上就死了一次又活过来一下，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说你对于这个人的认识在你的五蕴相续里面有新的变化了。比如说你原来听别人介绍这个人如何如何，所以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啊，比如说要谨慎一点，或者说这个人可信一点，但是经过你的反应观察之后啊，比如说你原来有疑惑的，你疑惑消除了，原来本来你谨慎的不用谨慎了啊，觉得这个事情呢，这个人呢是可以接近的，那么就有新的五蕴。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它还会变化，就是未来会就又有机会啊，又相处的时候，又认知的时候，那就是有生有老有死啊。那么这个就是说从心理层面的切面来讲，十二缘起的因缘这个联动关系，有因有缘，这样的就互为因互为缘，非常非无常啊。这非常非无常呢，就是从这个本质上来定义来定位，是非常非常，就是不是很长的，它是变化的。那比如说这个行，它对于这个无明来讲呢是一个果，所以无明对于它来讲呢是一个因，是一个缘。无明为缘，无明为因，那有行。那么这个行对于实来讲，它就不是果了，它就是因了。这个时候实是果，所以这个行是因，或者是助发实的缘，所以相互为缘，就互相为因，互相为缘。那么这个因灭果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变化，所以当这个实现起来的时候呢，行就泄灭了啊，就是由这个相应的作用呢带来了实。所以行在哪里呢？既不能说行在实中，那如果行在实中呢，等于是说实是恒的，实是永恒的，他还跟的进入到这个实的过程当中，这个行就是常，所以前后这个呢不一样，就是行跟实异，就跟观这个外因缘一样的，这个种坏芽生，种芽非一，就是种和芽是不同的，所以不常是非常性。